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一节的见证会，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271首。
去把为耶稣见证，当知一言也有意。你不要去怕将主名尊奉，因主时常保佑你。你不要去怕，你不要去怕，莫怕莫怕莫怕。是你慈悲救主，所以你不要惧怕。
第一节再一次，
你不要惧怕为耶稣见证，当知一言也有意。你不要惧怕将主名尊奉，因主时常保佑你。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莫怕莫怕莫怕。耶稣是你慈悲救主，所以你不要惧怕。
奉主耶稣圣名在此讲见证，我要说的见证是关于我自己脚的事。因为我的兴趣，所以从国中开始我就开始踢足球，后因为人数比较少，我就进了校队。但在国三的时候，因为要会考，所以就没有再踢了。经过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我自己的脚因为之前长期运动而变形。感谢神的是，因为国三的会考，所以就没再踢足球，也防止我脚恶化下去。最后我要送大家一段经节，约伯记1:20，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犯罪，也没有以神为欲望的。愿一切归荣耀，愿一切归天上的真神。阿们。
稍微调一下，因为我比较矮，所以会调比较低啊。你比较高，你要调一下，好不好？好，那就是你上来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然后最后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好，然后就见证到此，这样子，整个见证的流程。好，我们请邓龙姐。
奉主耶稣圣名，我在这边做见证。然后就是我从小不太喜欢去少特班，或者是国中我也不喜欢去学龄会，因为我不喜欢住在外面。应该说我的想家病很严重，就是我不喜欢住在外面。然后所以每次要去学龄会，我觉得我都会跟我妈闹很久，然后才来。然后直到去年的时候，国中会考。那时候我跟神还交换条件说，如果你让我考上前三志愿，我就心甘情愿来参加学生联会。然后结果到最后成绩公布出来，我的成绩却没办法上前三志愿。然后神，可是神还有他另外的安排，就是在六月的时候，我爸妈他在美国有认识的同龄来台湾。然后他们就是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跟他们的小孩一起去参加美国的学生联会。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向往去美国，就是我很喜欢美国，然后我就想都没有想，我就答应了。然后那时候6月16毕业典礼完是礼拜二，然后礼拜四我就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去洛杉矶。然后飞到美国的时间是礼拜四，他们的学龄会是在礼拜天开始。 他们美国高中学龄会是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有禁食祷告，就是每个小组在那边就是会约一个礼拜时间，约两三天的中餐或是晚餐，就是一起进食，然后在大家去吃饭的时间去祷告，大概祷告40到50分钟。一开始就是我真的很不习惯，因为他们都不会在跪垫，就跪在跪垫上祷告，然后他们地板不像我们就是是这种硬的，他们是就是毛毯上面，可是他们毛毯是蛮刺的，然后常就是那时候是夏天跟现在一样，然后我们都穿短裤，然后会刺到我的膝盖很痛，而且我那时候肚子很饿，然后就一直叫，所以没办法好好专心祷告，而且长时间的跪在毛毯上面，那边就是天气很干燥，所以我的膝盖也就是开始淤青，然后干裂，很不舒服。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时常因为想家，还有就是很不习惯，所以我天天打电话回家就是跟妈妈哭，觉得我撑不下去。可是到了第二个星期里，然后我透过祷告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在祷告中我学会倚靠神，因为没有家人在我旁边，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异乡，没有熟悉的人在我旁边陪伴我，所以我靠着祷告，神使我明白他从来没有离开我。然后他突然让我脑中浮现了一节经节，就是创世纪28章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想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祷告的时候就开始不断流泪，这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跟神靠得那么近。因为那时候国三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忙着准备会考，然后跟神其实没有什么交集，然后到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信仰才真正是我的，因为小时候都是妈妈带我来教会，可是我不会，就是我没有很主动，到那时候到美国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我才真正体会到就是信仰的重要，然后我就真的明白说神带领我到美国参加学龄会其实是有他的目的，他带我离开我舒适熟悉的地方，就是来到陌生的地方，开始懂得依靠他。接下来在学龄会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挑战等着我，就是像是传道都是讲英文，然后没有翻译，因为他们那边高中生就是从小就在美国长大出生，所以他们本身就听不太懂中文，然后传道，可是传道很可怕，就是上课上到一半会点人问问题，然后我就两次被点到，然后可是神却开启我的心，就是在每次传道讲到大概我7到8成可以听得懂，所以就是可以顺利的回答传道他问的问题。接下来第二个难题就是每天都有作业要写，就是那些作业都是传道就是会丢问题给我们，叫我们自己去找答案，就是如果你没有听懂或是听清楚传道在讲什么，你可能那些作业都没办法完成，然后可是神却预备很多很有耐心的同龄教导我完成每天的作业。接下来那个最后的考试其实也让我感到很困扰，他们在最后一天礼拜五结束，然后礼拜四有最后的考试，就是因为他们考卷都是英文写，然后内容都是传到这两个星期讲的主题，然后还要默写英文圣句，然后没考过50分以上就要重考，然后我就超紧张的，可是感谢神就是赐我智慧，然后我还是很尽我的力，就是这两个礼拜我都很认真在听，结果就真的考过，就是我考75分然后就过了，然后我觉得我最感谢神的地方就是神还预备了一群属灵同伴朋友给我，就是即便我的英文口语表达没办法像他们美国人一样讲的那么顺，可是他们都很照顾我，就是像别组的还会甚至会跑过来 跟我聊天或是打招呼，然后我都觉得很温暖。然后然后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有同组的人都还有约定说，就是在平常就是每个人都会轮流写 email 和大家分享一节圣经经节，就是每天每个人轮流，还有感触，所以我每天都可以重新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保持这样的习惯。然后就我接下来参加完高中神训班，我有参加他们的国中学龄会，然后还有音乐侍奉营，总共参加这样子总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七月底回来台湾。我觉得我对于这趟旅行就是很奇妙，神他透过他去年让我这样自己出国，他让我学会要自己独立，然后要懂得去依靠他，而且我现在就是不会再排斥学龄会了，然后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大约三个月大的时候，就是医生他告诉我家人，就是我得肠病毒，然后我爸妈非常着急，然后因为我的生命在垂死边缘，医生他很努力的去治疗我，然后始终没有什么好转，然后我躺在病床上面，就是很难受，然后这时我爸妈就借由信仰的力量，日日夜夜在我的床边不断祷告，然后主动教会就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听到我的身体欠安，然后也陆陆续续的来医院帮我祷告，然后就是奇迹式的我的。因为他们的祷告，我的肠病毒就在某一天就全部都不见了，然后就感谢主，就是、有垂听帮我祷告的人，然后也感谢主能让我有现在如此平安的生活，然后不让我遭遇试探。我长大之后才从我父母口中就是听到这个故事，然后当下听到的反应是，就是原来在我小时候神就已经为我铺好信仰的道路，我非常感动。成长过程中，我渐渐的爱上教会，为了神去做我所能做的一切。神所带来的恩赐，带来的影响，是对我来说是有爱的，就是有温暖的。就是有了他的爱，我才能在我属灵的人生里面，找到去对信仰真实的爱。我的见证到此结束，愿今天荣耀归于天上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来，大同教会哈、哦，李阳弟兄。
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叫李阳。起初我是在国中八年级的时候，在某堂理化课，廖嘉丽老师就邀请大家参加秋季的灵恩会。当时我一直咳嗽，一直咳咳咳咳咳咳咳，七个礼拜，中西医都不行，我就想说，我找那个外国的耶稣看有没有用。那天我就问陈恒说：“哎，要怎么来到教会？”其实我姐姐以前国中的时候就有参加生命教育，然后呢，我还记得小时候来教会的时候是生命教育带我们一起去宜兰玩，然后有很多牛舌饼可以吃，就那样。然后我记得蔡老师的脸很对。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就来到教会，我觉得不错不错。然后隔天灵恩会，蔡阿嬷她又邀请我来，我整天在会堂里咳咳咳咳咳，很不好意思。然后有一位阿伯呢，就拿一颗黑色的药丸，仙丹吗？我不知道，他给我吃了，我看他很诚恳， 我是我就拿我拿来吃，我就好了很多。然后我不知道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成分，可是我知道里面有爱，真实的爱。之后呢，我就常常来到教会。我内心根本不相信耶稣，因为看不到嘛。我从小是创价学会的，长大到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创价学会，这是一个日本的佛教团体。然后，我从小在公园里面，我看到人家在传教，我故意还拿佛珠在他们面前玩。他们好像是不知道哪一个教会啊，我不知道。然后，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东方人干嘛去拜那个西方的耶稣？干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神可以拜，那很灵验。但是要小心。有同学问我说：“我现在信耶稣了吗？变成基督徒了？”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在外面庙里啊拜财神爷那些那么灵验，比你们教会那个灵验？为什么？”看到马太福音就知道了。还有路加、马可都讲一件事情：主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说：“你下拜，我就将这一切的荣华富贵给你，你只要下拜，拜一下。”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撒旦退去。”所以我们人类大有盼望，主耶稣没有拜下去。所以不要受那些迷惑，因为你到庙里之后，我不是说庙里像保生大帝那间那个大龙洞保安宫就在那里，里面那个保生大帝叫吴波，他这个名称是宋朝的皇帝封给他的。这个吴波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品德很好，可是呢，大家把他抄到一个神的地步，他是人，他不是神，有限的就是有限的，无限的就是无限的。有限的不可能变成有限，有限的不可能变成无限，无限的能把我们带进永恒里面。所以呢，你到庙里去，你跪下来，你拜他，你求什么，他一定给你。你要去吗？我告诉你不要，你赔上你的自己的灵魂。那么何必去信那个洋人呢？后来到国中的时候，历史课我才知道，主耶稣是生在亚洲地区，所以我们华人不需用自卑。主耶稣华人，主耶稣不是西方人，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美国人其实没有很聪明，我告诉你们，得诺贝尔奖没几个，全部都是犹太人，大部分。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卑，我们主耶稣是从自古以来尧舜皇帝老子孔子拜的，古书里面很常出现上帝两个字，所以有些传教士把圣经里面的 God G-O-D 翻译成上帝。当然这还有很多争议，相信独一的包括苏格拉底，他最后怎么死的？他是以无神论罪名被判死刑，为什么？他相信真正的神是完美的，道德无瑕疵的。为什么希腊那么多神的道德会抢人家的妻子，抢人家的儿子，乱犯奸淫什么一大堆，我们干嘛拜那些神呢？所以他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到处经商，所以我猜测他相信独一的神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位主耶和华。他最后被赐死毒药，所以不要想说古代人都不没有什么信仰，好好思考。然后教会让我的印象就是去那一阵子，我感觉兄弟姐妹对我很好，然后东西又好吃又免钱，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的？然后又常常被称赞什么的。这个地方很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我发现我不可以再当 那种上教会的不是基督徒的那种人来教会干什么？有信仰跟有宗教是完全两样不同事情。 有宗教的人不一定有信仰，因为他宗教是一个外衣。现在 AI 是怎样披着外衣，我奉阿拉的真名我杀死你。他们是怎样流一滴血胜过一千次祷告，这是穆罕默德的教训。所以呢，我们要有信仰，不要有宗教。主耶稣恨恶宗教，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然后呢，后来呢，我就决定受洗。受洗了之后，当天，母亲，有陪我来，因为我是未成年嘛。然后隔天领圣餐的时候，他一同和我进到会堂里面。结果呢，他就和我一起来前面祷告。结果他就祷告，他不自觉的一直流眼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连续三次。第三次的时候，嘉明传道在跟他讲话，我听祷告，我很感动。然后打开眼睛的时候，果然是我妈得圣灵了，我感谢主。然后我就流眼泪，我说主耶稣没有不垂听我的祷告。然后我就很喜欢读圣经啊，所以在去年的10月3号就决定受洗重生了，所以我现在是小婴孩，你们都比我老太多了，对吧？我很开心。然后感谢主耶稣，我们敬拜的神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追风的，或者是哲学产生出来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记住，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勇敢的宣告，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我是基督徒。然后呢，大家以后都知道哦，就他基督徒，特别强调，很好。然后中餐之前呢，以后我都会默祷的时候，我都会先读一默祷之后吃饭之后读一张圣经。然后有一次我打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学我祷告啊，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学我，我不知道他们开玩笑还是什么。可是我们班有几位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常常讲脏话，我不敢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人看起来脾气不错，可是里面讲脏话。圣经就说一句污秽的话语也不可讲，一个脏字也不可以从嘴巴里面发出来，会污秽别人。所以有脏话习惯的赶快改掉哦，不然主耶稣会审判你。米开朗基罗有一幅很恐怖的画，叫最后的审判，在那个西斯丁大教堂里面，那个基督画的不一样哦，他全身赤裸裸，都一块布包着，而玛利亚是躲在后面的，躲在后面很恐怖的眼神，然后所有使徒拿武器什么的，然后呢，主耶稣的手是这样，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信条里面讲的，义人得永生，罪人受永刑，所以那幅图看得很恐怖，你注意看。很恐怖的，所以呢，我们要不单单用嘴巴讲福音。我在学校不太传福音的，就陈策道执事娘教我们宗教教育班的时候，我那时候没听清楚，是陈恒之后才跟我讲，我们要做活传单，不要用嘴巴单单讲，要预备好自己，凡立志进前度日的都必受逼迫。加拉太书的5章24节，我们打开加拉太书5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不知道你是一到六都是基督徒，还是一到五是外邦人，礼拜六当基督徒，还有礼拜日也是外邦人，沉浸在肉欲当中。我不知道，但是要小心，我们以前做错了不要再犯。你只要还有一个也是跟这个相同的，第六章第十四节，我们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在这个社会当中，二十一世纪，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舍己，不是自我，不是自我，要舍己。你要痛苦，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尊重人权的话，这个宗教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信仰是归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所以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荣耀归于神。感谢赞美，哈利路亚，阿们。
来，我们再请下一位李君汉弟兄，桃园教会。
好，我是 B 六的李君汉，奉耶稣在此做见证，奉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啊，然后我参加，哦，这见证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啊，但是因为那个辅导员跟我说，假如说这次学营会多来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可以知道这个见证，所以我还是讲一样的见证。好，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啊，我参加少特班，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少特班，那我就是那时候在最后一天圣餐礼的时候，然后在领受已经注谢完，传道已经注谢完的葡萄汁，也就是主耶稣的宝血。那我要领圣餐杯时，就不小心跟那个端那个葡萄汁的那个盘子，对，然后我们就撞到了，然后我就打翻了。那时候是打翻在我隔壁弟兄的赞美诗上，就整个打翻在上面。然后那时候辅导长那些也就赶快拿卫生纸把它吸住，那时候卫生纸都有那个紫色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啊，因为虽然才国小，但是我知道这个是犯下很大的错误，所以当下非常紧张又很害怕。然后辅导长就带我去后面那个副堂祷告，然后就祷告祷告。那时候辅导长就跟我说，你就先认真祷告，其他事情他会处理，因为不是沾到那些东西可能就要烧掉，今天出来几集有记载到。然后就直到圣餐礼结束，有最后一次的那个祷告，然后辅导长就要我去前面祷告，接受传道的按手。然后在这祷告过程中，我就看到了主耶稣，他背十字架，然后就流着血，这样，就想到那个，就看到那个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那个画面，就让我重新思考主耶稣的痛苦，然后痛哭流涕的向神悔改。祷告结束回来之后，我回到我座位上，然后辅导长也过来。然后我们就看刚刚那个赞美诗，结果赞美诗都没有任何的痕迹，就是有葡萄汁的痕迹。然后刚刚吸过的卫生纸打开也没有任何颜色，就完全没有任何痕迹。然后也没有说什么皱痕之类的， 就打开就变成白色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因为原本很害怕，然后突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感谢神。嗯，因为一看到就知道是主耶稣的恩典，感谢神让我经过这些事，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亲自体验神的大能，也让我重新思考主耶稣为我们舍去生命的爱。那我有一段经节要跟大家分享，约伯记42:5，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感谢神让我亲眼看见他的恩典，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纸上，好，再来黄玉弟兄，关东桥教会。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我的见证是发生在升国三那一年，也就是2年前的暑假倒数第二个礼拜，那个礼拜有这个我们教会的夏令营，那。第二天我一样骑脚踏车去教会参加这个夏令营，那去的途中我遇到了第一个红绿灯，我抬头一看80秒好像有点太久，所以我打算就是绕过这个红绿灯，不要等这个80秒，所以假装这是我要去的路口，那我在这里，所以我打算这样走，从这里走往这边弯再过来，所以然后这边红绿灯因为还没有好，所以我走过去不算我闯红灯的，我就往那条路走，结果正要过的时候，我就突然恍神，就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撞到安全岛了，然后才赶紧按下刹车，就一按轮子就脱落，然后卡进我的脚踏板里面，然后最后还是撞上安全岛。不过感神啊，安全岛并不是很高的那种，就像这个这样的矮，然后上面还有种草皮，所以倒在上面其实没有任何事。那我就一起来看啊，就知道锁脚踏车那个轴应该是不见的。哦，对了。就是为什么那个轴会不见，就是因为昨天我老爸在实验，就是把我的那个轮子拿下来做实验，就忘记再锁回去，然后我就这样骑出来了。那回家路上我就想，奇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想一想其实这是一个主耶稣的一个暗中的保护，保守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去教会的路上有一段很陡的上坡，那可能去教会没有事，那回来的话就糟糕了，如果还没发现刹车有问题的话，轮子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惨不忍睹。所以感谢神让我提早发现这个脚踏车问题，让我经历了一个小意外，免了一个大灾难。那相信大家应该也猜到我想要分享哪一个经节了，就是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从新时直到永远，121:8，愿一切荣耀归天上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好，感谢神。好，再来弟兄，好，第四组赵恩家，桃园教会。
那个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是桃园教会的信徒，然后呢这个见证是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在大家在 教会的时候就是求圣灵为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灵，然后就很积极要求圣灵，可是呢就是一直没有求到。然后刚好有一次那个传道，有一个传道来注目我们教会的时候，在一次灵恩会的晚间聚会，我在求圣灵，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感动，流眼泪这样子。然后刚好是一个熟悉的传道按手我的头，然后我反正之后就得圣灵了。然后我得圣灵前，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暴力的人，这是要需要举例才可以加强论述。有一次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他在那个沙发上面，那那时候我就拿着 BB 枪，我站在那个客厅，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欸哥，我要丢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不要，你不敢。”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其实那个打到是很痛的，然后我就是因为他是我哥哥，所以如果我真的打到他的话，其实我是会很心疼的。可是那时候其实小时候我真的可是有一些心理疾病，所以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可是其实我还是想要去尝试一下那种感觉。丢出去，结果最后我就丢出去了，然后放手那一刻其实我就后悔了，我想说我干嘛丢他。那其实因为我哥他也没有猜到我真的会丢，所以他就吓到，可是其实看着那个 BB 枪飞过去，然后就打到他的手这边，然后他就很痛啊，就开始他没有叫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为。然后我也是很暴力，就是喜欢常常弄人家，然后人家弄我就打他。然后就是在安亲班的时候，也是那个安亲班也是我妈的安亲班，我在那边学美语，然后有一次小时候不懂事，就以为自己是老大，那时候是三年级，然后那时候有两个小弟，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有一次我忘记发生什么冲突了，我就打那个女生一拳，然后她就哭了。隔天她就跟着她的爸爸还有妈妈来到那个我妈的那个安亲班，然后跟她说：“听说你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也是基督徒。那为什么你的儿子会这么暴力呢？”然后那时候我妈听到就是，傻掉，也不知道怎么回她，因为其实是很丢脸的事情。不只丢他的脸，还有丢主耶稣的脸。同样信仰，不同教会，可是两个孩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我妈妈就一直跟人家道歉，很难过，然后回家就在哭。其实有时候她会偷偷哭，其实我都有看到，我都会很难过。可是我每次在当下冲动的时候都忍不住。然后在那次有点倒叙法，然后那次得圣灵后不知不觉改变，其实我就是变成另外一种人，可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我已经变成正常的人，有正常的心理跟行为。然后我就是我知道圣灵后面就改变很多暴力的行为，然后我就是了解到那个圣灵的帮助。可是其实那时候我的圣灵我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在家里，我知道有时候做错事情，然后刚好自己一个人在家会显得自己更孤独，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做错事情，又想到而且我每次都会怀疑自己，其实是不是自己没有圣灵，可是我不敢怀疑传道，可是我又怕他听错，所以其实我很紧张，我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很久，半小时，然后每次祷告完都会觉得很舒服，可是还是很难过，因为我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答案，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圣灵。可是慢慢的，我是成熟懂事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一下，从我之前暴躁的行为到现在，我中间差别其实改变很大，如果不是因为圣灵的改变，我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这样慢慢变好呢？对，然后 第二个，进入高中的时候，就是去年到今年，国中的时候是一个三三的国中，改裤，然后烫头发，然后在学校就是自以为很帅这样子。可是国中不认真，考前的时候就是做坏事，做了不对的决定，所以考上了一所私立高中，很严格，然后那个校规不习惯，不能改裤，然后有发禁，穿白鞋，然后白色袜子，虽然我还是穿黑色的。那老师，那时候我进去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我在暑假我也在想，我穿那个松垮裤，这样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丑，因为其实我发育不良，所以其实我没有很壮，然后那个我的那个 size L 的其实是很宽，就是很像一个布这样子，然后又要穿白鞋，所以是整个挤在底下，你们懂吗？然后就是风吹的时候会啪啪啪这样子，对，其实我很不舒服。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很针对我，他就是常常会比如说打扫他还故意说这边不干净那边怎样的，就是很压力。那我就是也很怕老师，因为他常常看到我的时候，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可是那时候就是很难过，我根本就是每天都是很紧绷的，然后所以我就慢慢变成一种紧张的人，很容易紧张，所以今天不太顺。然后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家里祷告，然后有时候会哭一下，因为其实真的是差距太大了，国中跟高中要适应。可是之后因为我有圣灵，所以我就是知道有圣灵有力量，虽然其实我没有真正体验过圣灵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发挥到多大，可是其实圣经的道理还有传道在说，其实都是反正是一定对你有帮助，所以我就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就是每天祷告。然后一下的时候寒假，然后到开学那天，开学前一天，就是我们有去嘉义买那个福益轩的饼干，很好吃，那就是只有买一包，我就想说慢慢吃，可是我妈就说不行，你这个要给老师的，我就说我不要，才不要给他，那个我要自己吃。然后因为我也很讨厌他，可是我还是对他很尊敬。然后我到了学校的时候，因为不太喜欢看到他，所以其实我是拖到快要放学我才去找他。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师好，这个是要给你的，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没什么啊，一点心意而已。他就说，哦，福益轩呢？啊，你知道哦？对啊，我知道啊，我吃过，很好吃。然后我就说，其实这不是我要送你的，这是在心里讲啊。我原本是要跟他讲，可是看他这么开心，我就是说，对啊，这个给你吃，我家还有很多，其实我家没了。然后老师很开心，可是其实我有点吓到，因为老师从来不会对我笑过。然后那时候他要多问候我几句，他说寒假去哪里玩啊，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最后一句是有没有成长啊，然后我都是当然是一直点头。那我就是我就很开心，我回到班上我就一直跟我的朋友说，你在看老师对我笑吗？然后他就说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因为我真的很开心，然后我跟老师的互动也慢慢的变好，因为我真的每天都在祷告。然后他就是我每天都要写日记，他我都会，我很会写啦，我很会，也不是编，就是我很会很擅长这方面的。然后我就写了很多，每天他就说，就有一天他突然就写了一句话，他写说，恩家，我发现你有所成长哦。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很开心。虽然我很讨厌他，可是因为越讨厌老师，就是越是很难得到他的一个鼓励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很感动。我当然还是跟我的同学说了，给他看一下。然后每天这样子，还有什么good什么的，很多。 那我就是觉得很感谢神。其实这日常生活中小小的事情，可是其实慢慢的累积，还是会造成你心理上的一种无法负荷，所以其实圣灵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这两个见证都是圣灵串通的，所以主旨就是圣灵，然后你们要好好就是发挥他的能力到最大的功效，然后一起到天国。然后我的见证到这里，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的。